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6号，公元2011年1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开始幸福演说，三名西藏僧人因参与示威被判刑，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会议圆满闭幕，达赖喇嘛等诺奖得主支持建立维和部队。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9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发表主题为不同层次的幸福的演说，并为一本佛教新书进行了揭幕。本台驻地记者发来消息说，应朱西塔佛教协会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9号在新德里现代学校礼堂出席了朱西塔佛法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并以不同层次的幸福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在仪式上，朱西塔佛法协会负责人里诺卡尔森女士向聚集的2000多名西方人、印度人和藏人简要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业绩，并赞扬尊者促进世界和平及同科学家进行佛教与科学对话所做的努力。达赖喇嘛为佛教新书《寻求成佛之道》进行了揭幕。该书收集了达赖喇嘛尊者和部分佛教高僧开示的教言，随后尊者发表了主题为不同层次的幸福的演说，强调慈悲心是一切幸福的根源。达赖喇嘛表示，幸福取决于满足与不满足，其两大分类是精神生活的满足与物质生活的满足。达赖喇嘛说，
Because of human beings uniting,That's about human intelligence.
因为人类是独特的，其智慧和对物质的欲望自然远高于动物，但是人类和动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厌苦求乐，多希望获得幸福，而幸福可分为内心与外在的两个层次。如果拥有一颗以他人为重的利他心和对外在物质欲望的知足感，就会获得幸福。达赖喇嘛表示，幸福的根源是拥有一颗利他的慈悲心。达赖喇嘛说，不管是信教者还是反教者，最好将利益他人视为己任，即使不能如此，也不能有害他之心。幸福的根源是慈悲心，因此不管信不信仰宗教，作为同一人类，拥有一颗利他的慈悲心，对自身和他人都能带来幸福。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说后还利用一个半小时回答了在场民众的各种提问。之后，主办单位朱西塔佛法协会的索巴仁波切向尊者应邀出席协会成立仪式并开示教言表达了感谢，同时祈愿尊者在今后给予更多的指教。索巴仁波切呼吁民众要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并祈愿西藏最终实现高度自治。从本周32号到本周日16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西举行5天法会，传授莲花戒论师的修次中篇和祭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据最新消息证实，被划入甘肃省的西藏安多甘南州卓尼县的扎嘎寺和曲科寺的三名僧人，于2008年因为参与示威被判处4年到15年不等徒刑。一位近期从西藏安多卓尼县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向本台驻地记者透露，2008年3月西藏事件爆发以来，中国当局加大了在全藏区的打压行动，很多参与示威活动的藏人纷纷被关进监牢并遭判重刑。这位藏人表示，
我们家乡的寺院叫扎嘎寺，在2008年和平示威活动发生后，我们寺院的30多名僧人被拘捕，当时有1-2天被拘押在卓尼县公安局内，之后当局释放了他们，但是其中一位叫景密的僧人未被释放，后来他被判处了4年徒刑。
消息人士继续表示，卓尼县曲科寺有2名僧人因为参与示威活动被捕，两人于2008年年底分别被判处13年和15年徒刑。他说，另外一座寺院叫曲科寺，该寺有500多名僧人，因为参与2008年的和平示威，共有300多名僧人被当局拘捕，每位遭捕僧人在上交2000元人民币处罚金后才得以获释。后来该寺的2名僧人被判处了13年和15年徒刑，两人的名字多叫丹增。由于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很多参与2008年反中共统治和平示威活动的藏人遭判刑或者在狱中受虐致死的情况很难及时被外界获知，境内多则真实讯息则靠部分安全逃离西藏的藏人知情者披露给外界。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附近的萨热西藏高等学院召开的第五届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会议于今天10号圆满闭幕，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藏语文为主的决议案。该会议于上周五7号开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布沁、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基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并分别发言，要求大学生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道德修养，并时刻肩负起历史与民族的斗争使命，付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会议筹备小组负责人丹增扎西今天10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大会举行得非常圆满，在大会开幕前一天还组织与会者参访了西藏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非官方性组织等。此外，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玉朵嘎木给列在会上以目前流亡社区文化教育的空缺弥补与发展之官方途径为主题，向大学生们进行了发言。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策旺以西就以过去西藏儿童村文化教育之经验扩谈未来发展之规划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之后大学生们就此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其结果让大学生们受益很深。丹增扎西表示，与会大学生在会议举行期间主要以西藏青年知识分子的义务为主题展开了讨论，并通过表决制定了如何付诸行动的5项决议案。他说，位于所谓青海省的西藏安多和康区，很多学生近来面对中共的武力镇压，纷纷展开了保护母语的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对于他们的活动，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西藏大学生要如何进行声援，我们方面能做些什么，如何从自我做起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案。邓泽昭西表示，会议还就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所属的各学校在今后有关改善教学方法等方面通过了部分决议案，并将呈交给教育部预请落实。为增进各西藏大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主办单位今天下午举行篮球比赛后，此次第五届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会议圆满闭幕。据介绍，这次在印度全国各地高校中就读的大学生和西藏流亡社区各寺院的僧人代表等近100人出席了第五届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会议，下届会议将在印度班加罗尔召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为了响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启示，在世界促进和平，近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组建一个维和部队，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前大主教德斯曼·图图为主的九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赞同与支持。据美国明尼苏达州报纸周日九号消息，在明尼苏达州建立的维和部队是由一批手无寸铁的平民组成，由著名双子城社区活动人士梅尔登肯发起创建，其宗旨是用这个无党派的民间力量来保护世界村民，协助监督和平协议的执行。这一非营利组织的第一组维和部队于2002年由梅尔登肯和戴维·哈特索在斯里兰卡成立，目前该组织在全球设有65个成员组织，其中约有140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员分布在斯里兰卡、菲律宾和苏丹。该组织自始至终赢得和平缔造者的支持，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南非前大主教德斯曼·图图以及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次在明尼苏达州新组建的维和部队也受到达赖喇嘛和德斯曼·图图为主的九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赞同与支持。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五点和平建议。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侵略西藏时制造了冲突的新根源。1959年西藏人民开始抗暴，反对中共统治，我本人也逃到印度，中共和印度的紧张情势升高，到1962年爆发边境战争，大量的部队今天再度沿着喜马拉雅山两侧的边境集结，紧张再度升温。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未定国界，而是在于中共的非法占据西藏。这时中共可以直接进溃印度次大陆。中共当局试图混淆视听，宣称西藏一制度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进入西藏时，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自西藏的帝王于1000多年前统一西藏之后，西藏就一直维持其独立，一直到这个世纪中叶。有的时候西藏将其影响力延伸到邻近的国家和人民，其他的时候也曾受到外来强权的影响，包括元朝的可汗、尼泊尔的库尔克人、清朝的皇帝和殖民印度的英国人等。国家遭受外来势力影响，干预本来不足为奇，所谓的卫星关系可能是这方面最明确的例子。大部分的强权都对较弱的盟邦或者邻国实施影响力，但据最有权威的法律研究指出，西藏这个国家虽然偶尔受到外来的影响，但是并未构成其独立的丧失。毫无疑问的是，当中共的军队进入西藏时，西藏从所有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共的侵略几乎引起自由世界所有国家的谴责，这是一个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例子。在中共继续强占西藏时，世人应该牢记，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我和全体西藏同胞都衷心希望能恢复西藏无法估价的角色，让整个的国家再度变成稳定、和平而和谐的地方。根据佛家的传统，西藏将对增进世界和平、人类福祉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自然环境的人提供服务和友谊。虽然在过去数十年中对我的同胞发生过大浩劫，我还是在努力设法透过与中共的直接和坦诚谈判，希望能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在1982年，继中共领导班子换人以及我们与北京政府建立起直接接触之后，我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展开有关我们国家和人民前途的对话。我们以诚挚而积极的态度参与对话，并且愿意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理需求。我们希望这种态度能够得到正面的反应，最后能找出一个能让双方的理想和利益都能够满足和保障的解决方法。不幸的是，中共一再以防备的心态来回应，仿佛我们指西藏的困难是别有用心似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来。